2020年3月29日，正道，周茂能牧师，题目《大卫之约》，撒母耳记下7章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正式开始我们敬拜。大家都听说过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一诺千金，对吧？大家可知道这个成语的典故吗？秦朝的末年有一个名士叫季布，季是季节的季，布是布道布，哎，这是真名真姓，真有其人。这个人啊，说话特别讲信用。用北京人话说，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子。你想一想，就是为人非常仗义，是吧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话特别靠谱，说到必须做到。所以呢，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推崇备至，非常的信任他，甚至因此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呢？得黄金千金百金，不如得季布一诺。
嗯，
知道吗？你得到黄金100斤，100斤黄金是不是很多了？那么多的黄金也不如得到季布的一个诺言。为什么说那个人太靠谱？黄金可能也被人抢了，没了，可是他的诺言一定能兑现。所以在百姓当中享有崇高的声誉，以至于呢，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，因为秦朝末年嘛，秦完了就是汉嘛，汉高祖是第一个皇帝嘛，汉朝的，所以当时他因故得罪了这个汉高祖刘邦，刘邦就追杀他，就相当于说强国腾敌。但是因为这个人太有信用了，老百姓冒着诛杀九族的这个风险也不肯出卖他，厉害不厉害？所以一诺千金啊。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的美，非常动人。可是比起来，我们的神给我们那个诺言，他一文钱都不值。有一个更美的、更加现实的、更加好的不得了的一个诺言，是个什么样的诺言呢？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。我们引用的经文是《撒母耳下》7章，A 的，你这过来给大家念一下，好不好？
撒母耳记下7章16节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也必坚定，国位也必坚定，直到永远。撒母耳记下7章18节，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全在耶和华
坐在
耶和华面前，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
你竟
使我到这地步了。
阿门。往前一点，可能是眼睛有点有点小啊。
没戴眼镜。
没戴眼镜。OK， 以后可以到前头来读，好吗？OK。第7章一上来是这样说的：王说谁呀？大卫。住在自己的宫中，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自为的仇敌扰乱。那时王对先知约拿拿单说：看哪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拿单对王说：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什么意思呢？ 经过十多年的等候，神最终顺理成章的让他坐上了王位，我们的大卫王，是不是？坐的不是一个支派的，是整个十二个支派的王位，然后建了宫殿，四围也很安静。这时候我们的大卫就忽然，我相信是在祷告和默想当中意识到，我算什么呀？我现在住这么好的宫殿里头，是香柏木做的，但这个香柏木应该是当地最好的木头，这种木头本身分泌一种东西，可以防止虫咬虫蛀，而且呢质地非常的坚硬，可以放百年甚至千年不坏。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哎，宫殿里头，他忽然意识到，我现在住这么好的宫殿里头，可是神就那个腰背的一个幔子里头，是吧？他就其实想问约拿丹，盖着拿丹这个先知，说我是不是可以给他建个圣殿？你看，他都过上了好日子了，他没有忘记神，他第一时间是想到了，我应该给神做点什么。我想，大家从这个地方能不能看出来，大卫有一颗敬畏神、爱神、渴慕神、服侍神的心呢？是不是？我现在他是有这个心的。那也是说明他是一个，这个人是比较，我们就算说是比较属灵的。我们人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日子一好就把神忘了。等等，你看以色列历史也是，只要神祝福他们的时候，啊，有吃的有喝的，四围都很安静，也没有外敌的入侵，他们就转脸就快去该去拜偶像，行淫乱。然后没有亲情，没有爱情，没有同情心，对那些个吃不上的、喝不上的也视而不见，是吧？然后甚至去欺压那些弱者，这个遍地流无辜人的血，这些罪马上就出来。可是我们大卫反其道而行之，日子一好，想到的是，马上就想到是谁。马上有感恩的心，马上就寻求我要为神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读圣经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通过读经来启发我们自己。大卫是这么做的。我们如今在美国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地方，神所祝福的地方，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一份工作，我们可以吃得上喝得上，四境也很平安，是吧？
嗯，
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谢谢大卫，是吧？求问神啊，你看我该为你做点什么。如果我们有这颗心的时候，神一定是喜欢的，是喜悦的，好不好？可是很有意思，我们往下读后头的故事。那个约拿丹呢？那个拿丹呢，就跟大卫说：“你可以去见。”可是夜里头呢，神就跟先知拿丹说话了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。”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，是吧？凡我从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以色列的说，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叫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利你多以色列，我名以色列的君就是王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 我藏于你头戴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，是你必使你的名大，就是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，是吧？还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是吧？还有说要建立他的家室，第最后一节十一节说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我相信我们的神很有意思。你看，我们大卫渴慕为神做的是什么？他想给神建一个宫殿，可是神呢，反过来说，我不需要你建。我呢，我要建给你建立一个四境平安的国家，我要给你建立你的家室。我们说故事情节发生180度的翻转，是不是？说我们大卫想去为神做些什么事情，想去建个殿，神说我要建给你建立一个家，而这个家将来的王位可以永远坐下去的家，是一个坚固的家。今天我们第一堂查经时候说的也说过的问题，我问大家，神缺什么吗？如果他缺什么，他还是神吗？神百姓里头有很多的百姓，其中一个百姓叫自足性，是吧？因为神是 perfect， 是完美的。什么叫完美的？如果你缺，还叫完美吗？所以其实神根本不需，神压根儿就不需要我们的服侍，明白意思？他什么都不缺。那这么说，是不是以为我们就不需要服侍了呢？我们就可以不服侍了吗？不是这概念。因为神他什么都有，他不是说离了你那个服侍他就不开心了，离了你那个服侍他就不完美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完美的，他是自足的，但是我们去服侍他是因为来表达我们爱的，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，好不好？大卫有这个心要去服侍神，这是他渴慕神、爱神、敬畏神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理的一种自我的流露和表现，啊！但是反过来说，神爱我们，他时时刻刻惦记着为我们的好处着想，是吧？你看，你大卫想为我给他建圣殿，他呢惦记着给大卫把这个国建立起来，让这国家平安，给他建立家室，要应许坚固他的家。因为神在这个地方明确地说了，我从埃及把你们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，在40年旷野里头，我有没有建过什么圣殿，是吧？白天是日柱引领你们走，夜里头有火柱照着你们，给你们温暖，还驱走野兽，给你们平安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其实里头有一个意思，神看重是与我们什么呀，同在，是不是？日柱也好，光这个火柱也好，实际上是一个神与众人同在的一种表现。其实神跟宫殿比起来，神更看重与我们同在。那么神他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神，他会拘泥住在一个宫殿里的吗？会吗？不会的。而且他明确说，在士师时期400多年修行那么多士师，他也没要求哪个士师给他建宫殿。所以这个地方神的意思是，他看重我们渴慕他，看重我渴慕与他同在，胜过给他建宫殿，胜过你一切，是吧？同时呢，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不管你 有没有给我做什么，不管你做表现的好还是不好，我给你有一个诺言，我要兼顾你，兼顾你的家世，兼顾你的国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最后一句话还是这个意思，神并不缺我们的服侍，并不是必须需要我们服侍的，但是他乐意我们服侍他，我们服侍他会跟他有更好的感情，更多的爱他，更多的渴慕他，更多的认识他。那么在这个爱他认识他的过程中，我们的生命会成长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会更加成长，更加完美，更加成熟。说实话，我呢，信主之后，可以说一受洗，教会马上就人邀请我，让我服侍。哎，我那时候圣经都没读过，什么也不懂。可是呢，大家那么盛情的邀请我，也不好意思。我说那行，可是我怎么服侍？我说我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。他们说你会搬凳子吗？我说会，跟咱们这一样，每次都需要搬凳子、摆桌子。他说你可以现在认，我说好。干这个干一段时间以后，说，哎，我看你还是每天乐呵呵的，你到门口迎接，可以吧？有咱这说叫 greeting， 你去，有人来你就给他开门，欢迎他们。我说好。其实那时候就真的是因为同工们要求我，我就这么做了。可是每次我参与的时候，我说实话我很开心，搬桌子我也很开心，搞卫生我也很开心，到门口去迎接人很开心。后来一步步的，也参加儿童服饰啊，查经啊，带上就是一步步走起来了。所以后来我就总结我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发现，如果一个人生命想到的成长，其中一个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很大一个秘诀是赶紧参加服侍。因为表面上是我们在服侍神，实际上是神在服侍我们。当我们服侍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们里头，神就高牧我们，知道吧？神就启示我们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那神与我们同在就在服侍我们，好吧？接下来呢，神他就把他这个通过这个先知拿单，就把他和大卫之间一个诺言，我刚才说了，这就是个诺言，也可以是个约。什么呀？我们经常说的大卫之约，他一个是说他要使大卫的名为大。这个地方这句话大家听耳熟不耳熟啊？大家还往回想创世纪十五章还记得吗？是吧？十二章呼召的，十五章说的更明确一些。当时神跟亚伯拉罕说，我要视你的名为大，是吧？列国都要因你得祝福，万民都因你得祝福。那他就说要让大卫的名为大，为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列国当中他的名字都是大的，都是最有名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是同时呢，他又承诺让这个百姓平安。他怎么说呢？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兴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。什么意思？后头接着说，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。啥？什么意思？就说咱们中国人话有句话叫国泰民安，是吧？外敌也不敢来欺负你了，也不敢搅扰你了，老百姓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是吧？叫百姓安稳。接着他后头说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受主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固他的国。看见了吗？给他建立他的家室，还有建立他的国，而且让这个位置永远下去。不但保佑他，祝福他，祝福他的后裔，永远有一个永远的位置，国位。你就看中国，全世界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历朝历代也好，有哪个王和他的后裔一代代的永远做王做下去吗？有吗？我们的秦始皇、雍正、始皇，什么叫始皇？第一个皇，他当时想他的后代能万世万代做王，结果他死了，胡亥上来干了没几年。也给推翻了。秦朝是个非常短的寿命的一个王朝，是吧？极大的讽刺啊！始皇的，我要一代代的做下去，我的后代，你什么后代？第二代就完蛋，而且没几年就完蛋了。但是呢，神在这跟大卫说：“你的家室，你的我要给你兼顾，你家室要在王位上，你后代做永远的王。”这怎么可能呢？大家想想可能吗？如果是一个人，无论哪个人，这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神就可能，因为这地方实际上背后指的是耶稣。我们查经刚才也查到了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查耶稣从他父亲这个枝上讲，他的义父嘛，约瑟，往上倒，往上倒，倒最后的祖先倒到谁那去了？亚伯拉罕那儿，对不对？回头我们如果去查路加福音，他的生母玛利亚，往上倒，一茬茬的倒，倒倒倒，最后他的祖先也到了亚伯拉罕那儿去。而且他们也共同出自于哪个支派呢？但亚伯拉罕大家知道娶了萨拉，生了以撒，以撒呢娶了利百加，生了以扫和雅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亚伯拉罕后代也很多呀，肉体的后代。那最后呢，那一支就落到了小的而不是大的弟弟雅各那个支上，因为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子，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儿子支派里头呢，就挑了老四，犹大，从他的支派里头，要出一个王。为什么？你看，雅各死的时候，把孩子们叫到床前，他要，因为雅各单知道，雅各是个族长，雅各也是个先知啊，这一定要搞清楚。雅各是个先知，所以他在临死之前，他作为先知，他又说预言，其中就说到了犹大，说你的规怎么着来着？哎，你的杖是吧？规不离手，这杖不离手，规不离你的腿，就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规和杖说的都是王权，说那个意思，你的后代将来要出王。这个王权是不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永远不会离去，也是要做永远的王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，神最初招呼亚伯拉罕错的时候，给亚伯拉罕立约，说你呢，这样，你的名要为大，咒诅你的必被咒诅，祝福的也得祝福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也说万邦万族都要因你的名得祝福。怎么会因他的名得祝福呢？这句话就不太好懂了，是不是？怎么理解？哎，因为这是最早的一个约。接下来呢，到了大卫，他把 update 这个约要更新一下，因为 这个他这个约说的比较模糊，他也不容易懂，他让你更加明白，那意思到大卫这支了，也就是往上倒亚伯拉罕，然后到雅各，雅各里头又有生了孩子老四犹大，命意思是大美的意思，从犹大这支了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最后走到大卫这儿，然后告诉大卫这支了，继续往下走，将来要出一个王。这个王是永远的王，是不是还有意思？怎么会是永远的王呢？因为主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也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对不对？那么他呢，我们信了他之后，我们作为他是什么呀？主，主就是王啊，王就是主啊，他管着你就是王吗？是吧？主就是有人来，谁来管着我，谁就是我的主吗？那就说所有信他的人，那都称他是主，都称他是王，明白吧？所以2000多年前他上十字架走了以后，复活以后升天了，但是从那之后一代一代的无数的人都口里喊我的主，我的王，主耶稣。你看他是不是就做永远的王了？大家往后想一想，是吧？然后他就一代代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等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信他的人都死了，但是呢先有天使长，天使在天上把了，就是我不会学啊，就吹号，你吹号的时候先死了的那些个先，他也可以说先剩一个，为什么叫死了不可能活呀？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喜欢说先睡了的人，就是我们那些已经死了的人就也是睡了，是吧？先睡的人先复活，是吧？有人说哎呦那烂成灰了，有的时候我这火到了烧了那灰都燃了，因为神是化腐朽为神奇，无中生有的神，哎，根本不在乎你灰没了也没关系的，然后他一吹号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先死的人就复活了，或者叫天使的人复活。这个复活是什么呀？肉体复活，好不好？肉体复活多好呀，想想就美。然后你复活这个肉体呢，又没有前列腺了，也没有白内障了，也没有心脏病了，也没有小玉姊妹的这个狼看小，就是肺癌都没了。我们家姊妹走路也到那时候也不会瘸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复活的肉体是一个叫 eternal 的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将来复活的肉体机关枪扫射没用，拿这个核武器去打没用，为什么呀？如果有用能叫 eternal， 能叫永恒吗？是吧？你看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关门他就进来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门关上出去了。因为我们说我们这个是三维空间，有四维五维六维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维空间，所以我们之所以被受限制，因为我们在三维空间里头，这个从科学上讲是讲得过去的，我们没看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，它一定有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空间，所以他走出，他是从另外空间里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将来复活的肉体没有病，没有痛，天天哈喽喽呀，好嘞好嘞，很开心，是吧？那时候我们的得到那个拯救，就不单是灵魂的拯救了，也是肉体的拯救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身体是完美了，我们那个肉体就不再是什么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接受教，我们到那时候真的就这些就不再压制我们，不再捆绑我们。我们现在还是受着捆绑啊，这就是保罗说：“我苦啊，我想行善就是行不出来，不想作恶我就去作恶，是吧？”因为我们的肉体现在还没有得赎，弟兄姐妹们，是不是就是这样？好不好？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好才知道怎么面对。我们今天这些苦难，我们怎么面对今天这些诱惑？没办法，神目前拯救只是拯救我们灵魂，肉体还没有得到完全拯救，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神是这个诺言，是他这个诺言永远是对的，说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是吧？我们认识亚伯拉罕怎么认识？透过主耶稣，认识主耶稣才认识亚伯拉罕，否则我们没法理解啊，怎么就成了他的子孙了，怎么就因他的名得祝福？是因为神当时立了这么一个约，是吧？这个约就是个信，说白了就是个信心之约。你口里承认，你心里相信，你凭着信心愿意做主，做你的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灵里 reborn 重生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就因他的名得祝福了吗？是不是？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约呢？约就是合同，好不好？合同呢，我们这个通常都是甲方和乙方。如果甲方是耶稣的话，那乙方就是这个姊妹或那个弟兄。你必须签这个约，你才能成为这个合同的一方。签了这个约，你才享受签了这个合同，你才享受合同的那些权利，当然要履行合同的义务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去签这个合同呢？怎么签啊？信心，好不好？你凭着信心，你就说神啊，我看了，就新约旧约我都看了，神啊，你这些诫命律例我都知道了，跟那一比，我真是个罪人，好多的罪，无数的罪，神啊，我苦啊，我愿意，就请你来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我愿意在你面前完全的认罪悔改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神就免了，你把罪免了。然后你下头还有一句话说，神啊，从这以后我请你做我生命的主，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都自己没注意，变成个没注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就听您的，我愿意做您的奴隶。什么叫奴隶？奴隶就是完全听奴隶主的，这叫奴隶，没有自由了，情愿把自由都放弃了，就把权柄都放弃了，就听我们的主耶稣。当我们真心实意的做这样承诺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合同的一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约里头的那些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个约应许的永恒的生命就给了我们，这个约应许我们的成为一个 righteousness， 成为一个义人。哎，你就是义人。这个约说圣灵会内住我们心里头，陪着我们到永恒，然后这个圣灵高牧我们，让我们对罪敏感，弃绝罪，这个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，当我们错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们啊，那我们靠着圣灵的内住和我们对圣灵的顺服，我们就能过成圣的生活。那么大卫听完这么好的一个约，你知道拿单的赶紧跟大卫说了，然后把这个原话的传达给大卫。这个如果我是大卫，我估计我乐的开了花了，听见这么好的事情，是吧？然后大卫怎么反应呢？我觉得大卫的反应值得我们学习。他一上来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呀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就使我到这地步啊！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有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儿吗？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说难听话，从天上掉了一个天大的信任， 馅饼，天上掉馅饼，在这种说这么大一个祝福，这么好的一个应许。所以你看大卫第一上来先说的是什么，我算谁呀、啊、我家这么小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祝福。所以你看他第一件事他是谦卑，而不是说哎呀是啊，现在你让我做完了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福气，我可能换我可能会这么说啊，我现在做完了，既然你告诉我做完，然后你给我的祝福好像应该的。不是的，人大卫这个地方非常的谦卑，是吧？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家算什么呀？你让我走到了这个地步，但你看那个这个地方，我忘了，你去看那个诗篇里头也有这样同样的话语，也是大卫写的，好不好？我大家回去查，我不记得是诗篇哪一章。那么这个地方，首先大卫他谦卑，他感恩。是吧？那么接下来他实际的意思是说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儿吗？是吧？那么意思，谁能得到这么好的、这么好的好事啊？啊，谁配有这样好的好事啊？这是神你的恩典，所以他先谦卑，接下来他就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他就感谢神。这么的慷慨，这么的仁爱，这么的信实，是吧？然后他也马上承认说，除你之外呢，没有别的神，是吧？这是讲的什么呀？是尊神为大，说你就是普天之下没有别的人可以，别的神是神，那都是假的。只有你是真神，所以他接下来承认并赞美神的伟大，是吧？接下来他继续说，就求神来纪念他这个约。我觉得大卫这家伙太聪明了，你知道，是吧？谦卑、感恩，然后尊神伟大，荣耀归神，是吧？重申你是那唯一的真神。接下来他很聪明，他就求神纪念这个约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约是什么？约说让他国泰民安，让他后代兴旺，让他后代做永远的王啊。所以你看他祷告完了，他求神纪念这个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祷告完全可以效仿大卫的做法。这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？这我一下看也觉得大卫真是有智慧，他非常会祷告，是吧？我说摔倒地上啪抓把泥，大家记得这句话吗？什么时候都别忘了正点。所以大卫家伙是绝对聪明，我谦卑，该谦卑谦卑，该感恩感恩，该做你没大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是不能忘了的，这个祝福可别忘了，神，你得记得这个祝福。换句话说，你是我觉得这就是。这个祷告就显得特别的真实，大家明白吗？神的祝福谁不喜欢啊？我觉得大家不要说这个家伙太功利了，大家不要这么想的。如果说功利，这样的功利我们也应该有，我们就是问神要，我是他的闺女，我是他的儿子，他是我爹，我就是要，是吧？没有说任何错误 ，OK？ 是吧？你记得这个啊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讲到这儿，我就特别希望。我们效法大卫，我每天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。神啊，我们是何等人呢？你居然把我们带到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，是吧？是这个信仰自由的国家。神啊，你我是何我有何德何能，你让我过上今天的日子呢？就不要以为我现在住那个房子就我该住的，后不类似到处都有哦。是吧？别以为我们每天吃的用的好像理所当然的，说我花钱买的钱哪来的啊？我挣来的，你挣来的，你的好善心谁给你的？挣钱的机会谁给你的？你的生命谁给你的？对不对？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是理所当然， take it granted， 是吧？把这个事当作理所当然。不是的，我们一定想 这都是神的恩典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凭着信心该求什么求什么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厚赐于人也不责备人的神，大家记得吗？雅各书里是这么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完全可以做类似的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神啊，他是一个信实的神。我们刚才今天讲到就讲到了，从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到大卫再给大卫 update 一下，重复更新他这个约，但是约的内容、约的目标、约的内容从来没有变过，好不好？只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这个约有点看不太清楚，到了大卫这更清楚一些。等着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就完全清楚。大家明白意思吗？是吧？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时时纪念他的约，好不好？然后对他的约深信不疑。你想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，我觉得如果说跟季布比起来，我们神这个诺什么千金万金你什么也比不了，因为他说话比季布更加靠谱，是吧？季布跟他没法比。你看你从圣经神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兑现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怀着谦卑的心说，神啊，我也学大卫的祷告，神啊，请你纪念你给我们的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是的，我们何德何能能从被称为你的儿女，实在是你的恩典。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，唯一的帮助，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拯救。今天我们凭着信心再次呼求父啊，求你纪念你给我们的约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